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是分别向2001年9月11号被恐怖分子劫机杀害的近3000人表达敬意。特朗普星期五早上在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附近的93号航班国家纪念园发表了讲话，当年有40名的乘客在这里丧生。拜登在纽约参加了911纪念博物馆的悼念活动。拜登星期五稍后的时间是前往了上克斯维尔凭吊死难者。彭斯副总统亦都参加了纽约的911纪念活动，随后彭斯参加了附近的隧道至到双子塔基金会的纪念仪式，他和夫人卡伦是宣读了圣经的段落。新冠病毒疫情下拉开社交距离的指令，和全美国范围针对警察暴力和种族不公的抗议，为今年的纪念活动带来了复杂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就美国同东盟关系发表声明，强调美国对东盟的持久承诺，并且强调说，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升级的侵略和对主权国家自由选择能力的威胁，美国将会坚持发声。蓬佩奥星期四通过视频出席了东南亚联盟的年度外长会议，这次原本定于今年3月14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峰会，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被推迟到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晚间发布声明说，中国已经在近日发出外交召会，将对包括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在内的美国驻华使领馆外交官和他们所有工作人员采取对等的限制措施。不过中方的声明当中没有列出具体的限制措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9月3号在美国国务院官网发布了名为推进美中对等外交的声明，列举出中方对美国外交官施加的各种限制。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破坏了中美关系和两国之间的正常往来。彭博社的报道说，中方的制裁相比美国对中国科技和金融产业的制裁似乎意义不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欧盟主要领导人在下个星期一将会举行视频峰会，讨论一系列双方关心的问题。而另外，欧盟的一个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显示，欧洲对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共识，即是对北京越来越警惕，而且对中国在海外的强硬态度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日益感到担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本星期发表了题为《新中国共识：欧洲变得对北京越来越警惕》的研究报告。报告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对中国为欧洲带来挑战的评估出现了新的趋同。这些成员国认为中欧经济关系缺乏对等，以及欧盟内部对中国在海外的强硬的态度违反他们在国际上所作出的法律的承诺，以及在香港以及新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日益感到担忧。这份报告说，总体来说，外界对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越来越感到怀疑，这个为欧盟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加稳健和连贯的政策是提供了机会。报告建议，作为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的德国，在剩下的几个月里面可以利用这个的趋势创建制度性的结构，以提高欧盟采取行动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要缓解尤其是东欧和南欧国家对法德主导中国议程的忧虑，同时让所有成员国能够更多地参与塑造欧盟未来的对华方针。预计欧盟领导人在峰会上除了会提出让中国领导人感到不悦的香港和新疆问题之外，还会讨论有关贸易、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日本读卖新闻星期六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8月24号之后，时隔19日再度进入位于东京都信浓町的医院看病，这亦都是他8月28号表明辞职之后首次就医。根据日本首相秘书官说，安倍再度就医是为了治疗旧患。安倍的旧患就是溃疡性大肠炎， 在治疗上，除了过去使用的药物之外，还要接受点滴注射，并且有必要进行持续性的治疗。安倍晋三宣布辞去首相之后，执政的自民党正是着手处理新总裁的选举。被视为新任首相呼声最高的是现任官房长官菅义伟。至于各族的人选，还包括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厅长官的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和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是预定于9月14日举行，等到新任总裁出炉之后，安倍将会进行交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拦截，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超过20日。12个被扣押的港人家属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和涂谨申的陪同下，星期六首次会见传媒。有家属哭诉亲人被秘密关押，到现在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多名家属说委托中国内地代表律师到看守所尝试与当事人会面，但是被中国当局阻挠，甚至劝退代表律师不能够承接有关的案件。12名港人的家属说拒绝中国官派律师要求港府协助，立即将12个人接回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2名香港青年，8月23号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海警拘捕。一众家属其后透过香港警方收到来自中国当局的港澳居民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情况通报表，知会家属他们正是在深圳市盐田看守所被拘留。今次事件是去年反送中运动以至今年6月30号港版国安法实施引发抗争者逃亡潮之后，首次有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怀疑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12名被扣押的港人家属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涂谨申和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胜选人周嘉诚陪同下，星期六即是9月12号首次会见传媒。朱凯迪代表家属宣读声明表示，获得香港警方通知之后，家属们循正式途径委托中国律师前往盐田看守所会见12港人。中国当局要求家属办理中国公证书才获准会面，不过到目前为止共有6位家属委托的律师被拒绝安排会面，其中2位已经带备中国公证书。当局更加声称被拘留人士已经委托其他律师，亦即是官派律师。
当局更声称被拘留者已委托其他律师，亦即官派律师。這意味著當局決心全面封鎖一切有關12港人的消息。事件發生至今已21日，12港人被秘密關押，音訊全無，其中更有未成年人士。
朱凱迪宣讀聲明表示，家屬們想由自己委託的律師親眼見被拘留者一面都不可得，香港政府更加從未提供任何實質協助，因此家屬決定鼓起勇氣挺身而出，表達四點要求，包括拒絕中國官派律師，並且要求港府協助立即將12港人接回香港。
一、拒絕官派律師，並促請當局立即讓家屬委託的律師面見被拘留者。二、要求中國當局提供合適藥物予有需要的被拘留者。三、要求中國當局准許被拘留者致電家屬。四、要求香港政府確保港人權利得到保障，並立即將12港人由中國大陸接回香港。
其中一位被拘留人士李子贤的妈妈李太表示，已经聘请中国内地代表律师，并且带备中国公证书到看守所，要求和李子贤会面。当局话俾李太听会在48个钟头之内回复，但是冇几耐就通知佢已经为佢个仔李子贤委托咗两名律师。李太强调唔相信佢嘅仔会委托其他代表律师。
我是李子贤的妈咪，咁我系聘请咗中国嘅律师系代我个仔去，即系攞晒公证嗰啲去揾佢，都系揾佢唔到嘅。咁佢就话48小时之内回复咯，但系冇几耐之后佢就复话委托咗佢哋官方嘅律师咯，两位。咁我个律师都即系好无助咯。我哋系冇翻大陆，我同我仔都系冇翻大陆噶，我哋唔会委托官方嘅律师。我哋喺大陆亦都唔识人咯，我唔知点解个事情会咁样咯。即系我想请我自己嘅律师都唔可以咯。
李太哭诉，八月底事发至今超过20日，一直未能够同个仔联络，无法得知佢嘅生死。
其实咧，我估唔到会发生呢啲事咯。咁同埋呢差唔多20日啦，都唔好受咯。我哋都成家人都好担心咯。都不知道你其實平不平安啊，其實個人仲喺唔喺世上咯、啊？即係我想去交代翻，快啲翻落嚟香港俾我哋見下佢咯，咁樣咯。
李太強調唔信任中國官派律師，而且唔敢想像最壞嘅情況會係點樣。佢只係希望個仔盡快翻到香港。
咁我自己揾個律師，點解我要官派嘅律師咧？我係唔信，一啲都唔會信任官派嘅律師咯。我唔覺得佢會公平咯。我其實同佢而家都係想我仔翻翻嚟咁樣咯。
估計最壞嘅情況會點啊？如果真係繼續官派律師，
其實我諗，如果官派律師，我諗我個仔都唔會信任，亦都唔會同佢講啲咩咯。即係最壞嘅情況，我覺得我唔敢諗咯。
陶瑾新表示，中國當局安排官派律師，主要是由於被拘留人士沒錢請律師，或者其他原因找不到合適的律師，才會被官派律師上場。而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在目前被拘留的港人身上。陶瑾新認為，中國當局無論如何應該讓當事人自己決定是不是接受家屬委託的律師。
即係如果個家屬已經揾咗律師，咁至少啊，你都俾嗰個當事人見一見個律師，就知道啊，原來阿媽揾咗個律師咁。咁如果你真係唔知點解你係唔中意阿媽個律師喎，咁你梗有權啦，因為我被拘留嘅人士係最大噶嘛。咁你梗係拒絕啦。但起碼你都俾嗰個律師見一見佢，佢當然拒絕佢，話我真係唔要呢個律師喎咁。啊，我寧願要官派律師喎咁。咁起碼那個律師都跟媽媽有交代嘛，係嘛？即係同社會有交代啊，係咪？
陶瑾新表示，多名受家屬委託的中國內地律師接受香港傳媒訪問的時候表示，嘗試跟當事人會面的時候遇到很多阻力，甚至多名代表律師被勸退，不能夠承接有關案件，令人質疑12名被拘留人士在中國內地的法律權益不受保障。
個過程裏邊係好多艱難嘅喎，你哋自己都有啲訪問過啲家屬揾嘅律師啦，即係竟然嗰啲相關嘅市啊，或者係省嘅律師公會咧，啊或者相關嘅政府嘅機關咧，係勸告佢唔好去代表呢個人喎，點會咁嘅啫？係咪先？即係呢個係好奇怪嘅，係嘛？咁你點解有咩咁特別啫？係嘛？咁而係唔好代表，然後突然間就個官派律師喎。咁啊，更加你可以想象令到家屬啊，係幾擔心咧，係咪？
陶瑾新表示，佢過去多次處理海外港人的案件，佢認為香港政府絕對有責任令到香港人在中國內地受到應有的法律權益的保障。
咁特區政府係絕對有責任啦，係要去 啊，即係保障香港人在內地的合法權益受保障，即係等於中國政府都啊好多時都幫中國的人民啊公民在外國的政府或者個地方受到法律保障噶嘛。我處理菲律賓嗰啲案件，咁啊菲律中國大使都成日同我哋去探監啊，成日都確保一定根據菲律賓法律受保障啊嘛，即係一樣嘅啫嘛。其實啊，我覺得特區政府係有呢個責任嘅。
其中一位被拘留人士李子贤的妈妈李太批评港府对事件不闻不问，她强调事件涉及12条人命，希望港府公开交代，她也不敢想象个仔在深圳监狱的情况。
我就想我们的特区政府交代翻，因为那里始终是12条人命，即是人命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不想是不闻不问，我覺得好像是提都沒提過。那為什麼我們即是香港人拉了上去可以不聞不問這樣，即我覺得應該出來交代一下咯，還有警務處那裡都要出來交代一下咯，他們為什麼被人拉了啊。那我們想像在獄中其實都很辛苦咯，因為個個都是我們的寶咯，我不想我們的子女，其實有時是不夠膽想像他在上高會受到什麼，因為可能現在資訊都多，看的東西多，而看得多我就越害怕。
另一位被拘留人士鄧啟賢的弟弟鄧先生表示，鄧啟賢自小一直患有皮膚病和哮喘，每日起身都要聞氣管噴劑，日常生活容易出現氣喘，他多次聯絡鹽田看守所和香港警方都未能夠將藥物交給鄧啟賢。鄧先生表示，知道中國的藥物和香港的藥物不同，現在只是希望中國當局提供一些最基本的藥物給他的哥哥舒緩哮喘。他又表示，哥哥過往最嚴重曾經因為病發要由救護車送院治療，另外哥哥有皮膚病的問題，病發的時候會出現牛皮癬的症狀，最差的時候會發炎出水。鄧先生表示，好想知道哥哥目前的健康情況，擔心哥哥可能在看守所哮喘病發身亡，質疑中國當局阻撓家屬會面是不是為了隱藏消息。
但是我們連聯絡上面的部門都說，即是我連那隻藥名都交不到給他，或者說給他聽他有這兩隻病的時候，我 不知道他會怎樣，我很怕他在上面可能哮喘死了，於依家唔俾見面嘅時候，只係隱藏緊呢個消息咯。係咯，咁呢幾日就即係呢段時間都好，我唔知點講，好辛苦，好係。
鄧啟賢的媽媽在記者會上哭訴，她知道消息之後每日都無法入睡，擔心個仔得不到應有的藥物，每日牽腸掛肚，生死未知，希望香港政府盡快協助家屬接回12名被扣留的港人。
很多人的擔心，有很多擔心的病，還有這些都是沒有藥物給他幫助佢嘅自由，你我哋經常翻到，食唔到，瞓唔到覺，你我哋就是翻唔到覺。
鄧太，你會鄧太啊，你會咧想你覺得邊個可以幫到你啊？同埋你會想佢哋做一啲乜嘢去幫你啊？
我希望香港可以去幫佢哋落嚟，帶佢哋翻嚟香港，起碼我哋唔使牽腸掛肚，可以見到佢。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五，即是9月12日發聲明表示，美國深切關注在中國廣東省被關押的12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他們被拒絕與律師接觸，中國 地方當局亦都未提供有關佢哋嘅情況或者針對佢哋嘅指控嘅信息。馮佩奧質疑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保護公民權利嘅承諾，並且呼籲當局確保正當程序。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勝選人周嘉誠表示，馮佩奧的表態對12名被扣留港人有一定的幫助。他呼籲香港人和國際社會持續關注，尤其是中國人權律師的狀況。
所以在這裡也都希望國際社會不單止是關注12位香港人，即是被拘留的香港人，也都希望可以關注現在是中國的人權律師。他們現在是不斷受到當局的一些恐嚇、威迫，咁就要求佢哋要退出代理嘅工作，甚至係唔能夠再接受任何嘅訪問，否則係會對於佢嗰個嘅律師執照係會有影響。
香港入境事務處表示，該部門嘅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同埋香港駐越經濟貿易辦事處，即係駐越辦，一共接獲10人嘅家屬求助。駐越辦表示，據悉該12名港人現時身體狀況良好，同埋已經聘請中國內地律師代表。入境處又表示，一名家屬星期五晚要求取得與被捕人士的關係證明以委託律師，當局已經在星期六朝頭早發出所需文件。至於當事人的藥物需要，當局表示家屬可以將他們的書面訴求交給當局代為向中國內地機關轉達。消息表示，申請關係證明書正常程序需時25個工作天，當局就這次的申請特事特辦，以盡力協助當事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关系日益恶化，导致中共当局加紧对外媒记者进行报复。澳大利亚最后两名驻华记者在遭到国安警察骚扰约谈，被限制出境之后，最终在9月7号是离开中国。此外，中国近期仲驱逐美国媒体记者和暂停续签外国记者签证，这些都引发国际关注，令人担忧外国媒体在中国的报道会更加是艰难。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常驻北京记者比尔·博图斯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部常驻上海记者迈克尔·史密斯在中国经历惊心动魄的120个小时的人质外交之后，星期一晚得以紧急撤离中国，9月8号回到悉尼。这个意味着自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首次出现没有一名的资历认证过的澳大利亚记者派驻中国的警方。据澳广等媒体报道，这两位澳籍记者都用恐惧、害怕、不再安全来到形容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五日，他们都对以这样的结局深感失望和悲哀。9月3号的午夜过后，多名着制服和便衣的国安人员分别出现在比尔在北京和迈克尔在上海的家的门口，告知他们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调查需要接受讯问，并且禁止他们离境。第二日，两个人分别前往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和上海领事馆，并且接受建议留在澳大利亚使领馆受到庇护。随后，澳方同北京是展开多日的外交交涉和谈判，确保两位记者在接受讯问之后能够安全离开中国。两个人返回澳大利亚之后，接受自家媒体访问的时候透露，在接受国安官员讯问的时候都被问到关于城雷的问题。比尔对中国国安官员说，他和城雷只是一般交往，而迈克尔就说从未和城雷交谈过。程雷是澳籍华裔媒体人，被中国当局拘捕前是一个致力于讲中国故事的中国央视英文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著名财经主持人。澳大利亚外长佩恩8月31号在声明当中证实，程雷8月14号被中国扣押，目前处于监视居住的状态。澳大利亚官员几星期前通过视频对程雷进行了领事的探访。迈克尔回到澳大利亚之后，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写文章说，中国当局对他和比尔·博图斯的行动显然是政治性的， 驻华外国记者九月八号系发表声明，就两位澳大利亚记者前所未有咁受到国安人员骚扰同埋恐吓，引发外交对峙，最后被迫离开中国嘅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嘅抗议，指中国违背外国记者意愿，限制佢哋嘅行动，标志住中国政府持续不断嘅侵害媒体自由嘅重大升级。聲明強調，駐華外國記者協會譴責這個導致外國記者擔憂他們可能成為中國人質外交目標的嚴重侵蝕新聞自由的行為，強烈反對中國將外國記者當成更加廣泛外交的爭端當中的棋子。駐華外國記者協會還說，非常遺憾地注意到，隨著兩位澳大利亞記者的離開，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冇一位记者在中国从事报道，而单单在今年上半年就有17位的外国记者遭到驱离，这个对希望了解中国的全球媒体受众来讲是令人遗憾的损失。此前一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仲是发表了一则的声明，对中国当局停止为在中国的美国媒体外国记者续发记者证感到震惊，批评中国外交部发出允许继续使用过期记者证的信件，迫使驻华外国记者陷入不安全的临时身份状态。另外，有线电视新闻网、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等四家媒体的至少五名不同国籍的记者受到影响。聲明說，中國政府明確說這個是對美國處理中國官媒駐美記者證簽證問題的回應，外交部官員暗示這類發給駐華外國記者的信函可以隨時取消，將外國記者置於隨時被驅逐的威脅之下。外國記者證通常有效期是一年，但今年很多外國記者證有效期被縮短到半年甚至是90日，外国记者只有获得更新的记者证之后，才能够在中国合法居住和从事报道。北京外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展刚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外国媒体在华报道所面临的更加严峻的时期。
中国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嘛，特别是像澳洲这样的国家，就有记者派驻中国嘛。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是最紧张的一种。
展刚说，中国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好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就有记者派驻中国，所以现在这种的局面应该说是最紧张，中外的媒体交流处于最低潮。确实这个局面是多少年以来是没有见过的，这个是同十几年前他记得在新华社开了一次世界媒体峰会的时候的情况应该说是很不一样。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外国记者越来越多地报道中国，是对中外的交流、外国了解中国是特别有帮助的。他那次特别注意到，中国最高领导人少有地正面肯定外国媒体在中国的作用，应该说他说的外国媒体主要还是欧美国家的媒体，所以现在的情况确实是比较严峻，相当相当严峻，这个局面确实令人比较担心。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感言媒体人李大同说，中国政府驱赶客观报道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只能够将自己的本性是暴露于国际社会，用中国自己常讲的说话就是搬石头来到砸自己的脚。
中国这个就是胡闹，他拿着美国和西方国家这些货真价实的新闻工作来惩罚他们。
李大同说，中国这个就是胡闹，他拿着美国和西方国家这些货真价实的新闻工作者来到惩罚他们，以为是惩罚了这些政府，其实这些新闻机构和政府什么关系都没有，本来这些新闻机构是可以客观中立地报道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你现在将这些真正的新闻机构都驱赶走，本身就是一个荒诞至极的事情，导致所有的媒体都同你为敌，都知道你是什么性质的政府，这个是不是就是你想要的呢？只能够证明他们的无知和愚蠢。李大同说，中国政府的做法非常危险，让外界认为中国是返回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
就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这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你把所有外国记者都赶走，然后你作茧自缚。
他说就是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你将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赶走，然后你作茧自绑，你无非自己将自己封闭起来，其余还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就是开始新一轮的闭关锁国，你还有什么呢？ 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曼德山不愿就外国媒体在中国未来的境遇发表评论性的看法，只是愿意讲述事实性的感受。他说中国政府的举动在外国记者当中造成了恐惧，担心他们可能成为中国人质外交的对象。
What we've heard from journalists in China is that this has created fears among journalists that
他说他们从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那里听到，这个在记者当中造成了一种恐惧，就是中国的人质外交的做法可能扩大到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身上，这个造成的寒蝉效应就是目前能够在中国从事报道的外国记者更少。不过很多离开中国的外国记者从其他地方继续报道中国，他认为你会发现仍然留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继续尽最大努力报道中国。他不认为任何记者想改变他们在中国从事报道的方式。中国今年上半年前所未有地驱逐很多美国记者的媒体战，展光教授说这个是中美关系目前大局的一个方面。
就是中国向外国媒体越开放，对提升中国的这种国际形象越有利，而且这往往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一种做法。
他说他觉得中国向外国媒体越开放，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越有利，而且这个往往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做法。但问题是现在这种情况的出现，官方包括中国官方可能就不会认为是自己造成的，所以他的核心还是在于中美关系。当然澳大利亚这次这样被中国对待，可能他就是因为在很多方面配合特朗普总统政府。今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国际社会针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源头展开独立调查之后，中国驻澳洲大使程敬业立即警告北京可以采取措施，让中国人不买澳洲的产品，不到澳洲旅行。中国随后对进口的澳大利亚大麦加征80%的关税，还以检疫为理由禁止4家澳大利亚出口商向中国出口牛肉。其后中国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加征进口关税，并且限制中国人前往澳大利亚旅游和留学。北京否认加征关税的措施是对澳大利亚进行报复。今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修改了前往中国的旅行的建议，警告本国公民在中国大陆可能会遭到任意拘留。这次发生以澳大利亚记者为人质的前所未有的事件，令已经受到贸易、间谍活动、香港问题和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澳中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这次澳大利亚记者的事件，亦都正值美中关系近期全面恶化，双方就新闻记者的纠纷是相互采取报复行动之际。近年在美国向中国包括大外宣的媒体是敞开大门的同时，中国国内的言论控制和媒体控制却是日趋严厉。美国媒体网站几乎全部遭到中共的封杀，美国和西方国家驻华记者越来越受到各种限制和刁难。中国官方通过各种手段对西方记者制造恐惧，以影响他们的报道内容，比如缩短签证期，拒绝为他们不喜欢的外国记者发放签证，甚至在采访期间扣押和殴打记者，或者直接驱逐记者等等。美中媒体战始于今年2月，《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使到中共感到不满，中国外交部要求正式道歉。而当该部的道歉不能够令中共满意之后，该部驻北京的3名记者在2月19号被驱逐。美国国务院3月宣布认定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5家官媒的喉舌为外交使团。随后美国国务院要求4家机构的人数从160人减至100人。中国随即进行报复，吊销了美国3家主要媒体10多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要求离开中国，而且不能够前往港澳报道。同时中国还要求对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几家在华媒体所有人员进行财产等详尽的申报。美国国务院5月宣布将中国驻美记者的签证期限和续签的期限都改为90日。随后中国政府停止为多家美国媒体驻华记者续发记者证。中国外交部官员说，这个是中国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待中国驻美官媒记者的对等的举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说，美国对中国宣传机构的限制和中国打压美国自由媒体无可比性，北京任何限制美国媒体记者的做法都将会得到华盛顿的对等的回应。 洪佩奥敦促中国政府立即信守他们尊重言论自由，包括新闻业者言论自由的国际义务。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今年三月发表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将记者签证当作武器。自从2013年习近平上台以来，通过直接驱逐或者不续签记者签证的方式，迫使很多外国记者离境，以此加大驻华外国记者从事报道的压力。该报告是根据对114名外国记者的问卷调查回应所撰写的。2019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显著恶化，问卷连续第二年显示没有一个接受调查的记者说在中国从事的报道条件得到改善。82%的受访者说他们在进行报道的时候遭受到干涉、骚扰或者暴力对待。北京否认限制外国记者的新闻采访和报道自由，还批评外国媒体对中国对待维吾尔少数族裔、香港抗议活动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等问题的报道，说那些报道带有偏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迪士尼公司公开承认，耗资2亿美元的迪士尼动画真人版花木兰部分的场景选择在新疆拍摄的决定，为他们引来了很多的关注。花木兰上个周末在除中国之外的全球各地放映之后，引起各界骂声不断。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亦都纷纷严厉表态，谴责迪士尼对中国卑躬屈膝的态度。合约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迪士尼公司首席财务官麦卡锡星期四9月10号在参加美国银行一场讨论会上发言时说，花木兰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新西兰拍摄，但那20个在中国拍摄的地点是为了展示一些独特的风景和地理环境，目的是希望能够更准确地描绘作品中那一个国家历史背景的样貌。这个引起了很多关注。麦卡锡坦诚地说，我们谈到这里就好。麦卡锡并未进一步说明获得怎样具体的关注，不过他这一番讲法等于承认了电影上映后所引起的巨大争议。耗资2亿美元、争议不断的迪士尼动画真人版花木兰，上个周末在全球少数几个国家院线和迪士尼串流平台上映后，因为在新疆拍摄并与新疆地方当局合作而饱受批评。该影片在片尾鸣谢中特别对新疆自治区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表示感谢，引起各界挞伐。麦卡锡称，在中国拍摄电影需要寻求有关政府部门的核准，在电影里面答谢那一些允许你拍摄的国家和地方政府是很常见的。麦卡锡解释说，不过多位美国国会议员没办法接受制片方选择与涉及侵犯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中国有关当局合作，这个是个事。基本上他们是去感谢那一些集中营，那一些集中营的工作人员和执行人员，他们欠公众一个解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对美国之音说，花木兰电影过去这个周末在全球播映后，迅速在推特上发文谴责迪士尼公司的霍利参议员9月9号星期三致函迪士尼首席执行官查派克， 谴责该公司在制作电影《花木兰》期间粉饰仍在持续的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霍利参议员在信里面特别提到，花木兰在片尾的鸣谢中对新疆吐鲁番公安局以及中共在当地的宣传部门表示特别感谢。他说迪士尼对正在进行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粉饰违反了公司应有的原则。霍利还在信中对迪士尼公司提出多项质问，包括是否将花木兰撤出迪士尼串流平台，以及是否会将这部电影的利润捐给致力于打击新疆的人口贩卖和其他暴行的非政府组织等等。花木兰9月11号星期五在中国院线上映，不过还未正式登上中国电影院大荧幕，就被身处海外的分析人士批评电影侮辱了中国经典，称改编过后的真人版花木兰强调宣扬忠君思想，歪曲原本的木兰代父从军传说中所表达孝的主题，这个是在这里配合中国正能量论述。迪士尼、荷里活等美国影视产业受中国共产党势力影响的问题早已经被美国国会深切关注，而渗透的程度或者已不再仅限于内容的审查。参众两院亦都多次就有关问题召开听证会讨论。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下属的国际贸易、关税和全球竞争小组委员会曾经在今年六月底就中国信息审查制度所构成的经贸障碍召开听证会。该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明显的这一种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些事可能不是真的很了解。科灵参议员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看来这个好像是另一个案例，他们又可以逃过对维吾尔人和在中国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电影某种程度上甚至有一些好像在美化他们。如果大众再挖深入一点，科灵说他认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很恐怖。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提到，他担心的是中国政府信息审查的触角已经伸进到美国影视文化领域的核心。霍利说他察觉到美国的影视创作领域似乎已经习惯遵守中国政府的审查规定。他说他认为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制片商已经屈服于中国政府审查的要求，愿意卑躬屈膝地听从中国政府和取悦中国政府，就好像我们最近在迪士尼看到的这样。我们近来有看到报道谈到制片商是如何根据他们认为中国观众、中国政府会接受的角度来选角，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导致他们违反了基本的美国原则，也都就是我们对平等自由的承诺。霍利对美国之音说，来自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星期四在推特上直接批评迪士尼是在帮中国政府做宣传，迪士尼的花木兰是共产主义中国审查制度如何从中国大陆伸向了各地的缩影。布莱克本说，这一部电影不过就是一部由美国媒体集团制作出来的好花俏的宣传片，中国经济的胡萝卜和审查制度的大棒为包括荷里活在内等美国各个想进军中国市场的产业带来了无形的双重压力。美国制片商一方面为了想获得广大中国观众的欢迎，一方面要避免触及北京不悦的领域。霍利担心地表示，迪士尼花木兰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也都不是唯一的案例，美国企业会为了争取中国经济的胡萝卜而迎合中国政府施行自我审查的情况已屡见不鲜，这一种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因为中国政府清楚地知道美国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好像他们看到的 NBA 的这样。霍利说，中国政府不怕向美国公司施压，要他们向北京的各种要求屈膝。霍利呼吁美国企业能够挺住立场，不要为了中国市场而放弃美国所支持的普世人权价值。霍利说，他认为美国公司必须企稳立场。听着， 我哋唔会妥协放弃我哋嘅基本原则，我哋绝唔会妥协违背美国嘅法律，我哋唔会为咗想要获得乜嘢，为咗取悦北京而妥协我哋作为美国人所认同嘅事情。霍利话：如果佢哋而家唔做出咁样嘅决定，以后就会越嚟越困难。中国可能系一个好重要嘅市场，但系我哋必须坚信美国嘅一啲事情。国会中时常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话：作为美国人，我哋深信全世界嘅普世人权，而唔系只有美国嘅人权，亦都唔系只有喺方便时候先至相信人权。美国之音嘅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四呼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尽快派遣主管经济事务的次卿克拉奇到台湾访问，以便开始为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行铺垫。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在一封给蓬佩奥的信上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宣布解除对进口美国猪肉牛肉的限制，排除了美台之间追求自由贸易协定 FTA 的唯一障碍。他敦促蓬佩奥尽速派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的次卿克拉奇访台，以便展现美国对及时完成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心。鲁比奥指出，维持美国经济影响、减轻台湾对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的依赖，对于确保印太地区持续自由开放极为必要。台湾是美国第十大的贸易伙伴，台湾亦都已经证明他们是最优良的伙伴，和台湾谈判自贸协定可以展现出一个高标准贸易协定的模范，它可以在公平条件之下提供自由贸易，使到美国企业以及员工得以茁壮。他说目前是美台展开谈判的时候，派克拉奇次卿访台将会展现美国对和台湾达成自贸协定的承诺。此外他又说，这个月较后时台湾将会举行已过世的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式。李总统是一个对台湾民主化有贡献的历史人物，亦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如果时间允许，一个资深的美国代表参加李登辉的告别仪式将会非常合意。鲁比奥又表示，在蔡英文总统的领导之下，台湾对解除美国农产品的限制踏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美国应该和他的朋友站在一起，当他们朝着正面方向移动，并且创造能够强化彼此贸易关系的条件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在和台湾有关以及更加广泛的地区的很多重要议题上面采取了被他的两党前任忽视的行动，值得赞许。他相信蓬佩奥亦都能够再度为美国人民就促进美国利益和经济繁荣采取迅速的行动。鲁比奥最后感谢蓬佩奥对于加强美台关系所做的努力，尤其是最近依据台湾旅行法支持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他亦都准备好在重要议题上面协助并且支持蓬佩奥。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能源的次卿克拉奇预定在9月17到19号访台，主持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不过台湾总统府外交部以及经济部星期四都表示不证实这个消息。 總統府發言人張順涵話：雙方仲喺度就會議嘅形式、議題同時間等相關安排進行討論。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亦都話：目前台美雙方仲喺就對話嘅形式、議題相關工作安排進行磋商，期盼台美經貿高階對話能夠順利展開。台灣經濟部長王美花亦都喺受訪之中話：仲未有收到咁樣嘅訊息。根據中央社嘅報導，王美花表示，經濟與商業對話嘅議程形式仲未有確定，台灣代表參加嘅人選亦都喺度討論當中。哈拉奇主管經濟成長、能源與環境，所以將會觸及印太戰略合作等相關嘅議題。台灣同國務院嘅對話屬於策略合作，因此唔會討論台美雙邊貿易協定 BTA 或者台美貿易及投資架構協定 TIFA。 在台灣總統蔡英文宣布解除對美國進口豬肉、牛肉的限制之後，美國在台協會在8月31日發布聲明，對台灣逐步落實對美國豬肉和牛肉的市場准入承諾表示肯定，並且說這些舉措證明了台灣在全球是一個可靠的貿易夥伴，同時將會使到台灣採用與世界各國一致的國際標準。聲明隨後根據美國國務院亞太助興史達偉的宣布表示，美台將會舉辦一場經濟與商業對話，由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成長、能源和環境的次卿海斯克拉奇主持。這場新的高階年度經濟對話將會提供平台深化美台在各項優先議題的經濟連結，包括重新佈局科技和醫療產品供應鏈，加強投資篩選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及擴大基礎設施和能源部門的合作。聲明又說，美國將台灣視為重要的戰略夥伴，期待利用這個新平台為美台經濟及國際社會帶來真正的進展。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晨方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社交媒體平台推特在中國被禁，但是自從2019年以來，中國外交官員紛紛在推特開設帳號，為中國共產黨展開政治的宣傳，有時還發表戰狼的言論。今年較早時候，中國外交官在推特上拋出新冠病毒源自美軍的陰謀論之後，美國國會一些議員敦促推特封禁中共外交官員的帳號。那中國外交官是否應該被禁用推特呢？星期四，來自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的兩位議員在一場辯論會上展開了激辯。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的報導。
在這場由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舉辦的辯論會上，來自威斯康星州的美國國會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認為應該禁止中國外交官使用推特。他說不應該剝奪民眾自由使用社交媒體獲得訊息的那些政府的官員能夠利用這些社交媒體平台來散播宣傳，這個實際上與宣傳本身的性質無關，而是在於他們不允許自己的民眾使用那些平台，但他們卻將那些平台武器化來針對我們。今年3月在中國外交官趙立堅在推特上稱新冠病毒可能是美國軍人帶到武漢之後，加拉格爾眾議員和共和黨參議員本薩斯曾經聯名致信推特 CEO 傑克多西，敦促他刪除中共官員在推特上的帳號。他們在信中說，中國共產黨正在發動一場巨型的宣傳攻勢，改寫 COVID-19 歷史，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洗白該黨的謊言。加拉格爾在星期四的辯論中說，中共有關新冠病毒的虛假宣傳是最明顯的例子，表明使中共使用這些平台會如何使他們有機會將虛假訊息陷入國際輿論之中。加拉格爾說，對中共來說，推特不是公開討論和辯論的場所，而是散播虛假訊息，為其國際活動提供便利以及壓制討論和辯論的工具。他認為在中共繼續禁止本國民眾使用推特的情況下，讓中共官員繼續使用推特， 事實上是在度容忍中國禁封推特的做法。他說和其他使中國繼續限制互聯網自由，民主社會至少能夠做到的是確保中共官員不會從他們限制民眾的服務中受益。加拉格爾說，我們都應發出這個擲地有聲的訊息，非常簡單，那個就是習總書記推倒那一棟防火牆。我要說的是，這個不是控制訊息，剛剛相反，這個是為了揭露中共控制訊息，意圖將其極權控制意識形態輸出到全世界這個的事實。來自斯洛文尼亞的歐洲議會議員米麗安·萊克斯曼與加拉格爾眾議員都是新近成立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成員。萊克斯曼說，中國是民主國家需要應對的巨大挑戰，他理解支持封禁中國外交官推特帳號所持的立場，但是他認為這樣做存在一些的問題。他說他來自前極權國家，他知道如果我們開始限制言論自由或者任何形式的自由，最後可能不利於我們，雖然我們有這樣做的積極理由或者是目標。這個是他的根本觀點，那個就是如果我們為每一個人獲得平等對待而抗爭，我們就不能夠去限制某些人的自由，雖然我們知道這些人會利用他們的自由來針對我們。克萊斯曼說，他認為允許中國外交官使用推特在某種程度上亦都是展現西方民主社會與中國的不同，如果禁止他們使用推特，咁將會削弱中國不應封禁推特呢一個立論點。佢話一旦禁止中國外交官使用推特，跟住落嚟可能仲會接住去封禁更多嘅帳號，而有關點解不封禁其他操縱民意嘅推特帳號嘅討論亦都會接踵而至，並喺呢一啲問題上越陷越深。克萊斯曼認為，相比封禁中國外交官嘅推特帳號，如何提高民主社會應對中共宣傳的能力可能更為重要。他說封了中國外交官員的帳號，還可能會有其他來自中共的宣傳帳號湧現出來，對民主社會造成同樣有害的影響。克萊斯曼說，他認為應對中共宣傳應該採用更具戰略性的方式，比如推特已經採取的一些做法。今年8月推特宣布對政府機構、政府官員和國家媒體的帳戶進行標註，以將他們同普通用戶區別開來。今年6月，推特還刪除了超過17萬個與支持北京有關、宣傳中國影響力的帳號。推特說，這些帳號散佈有關香港抗議和新冠疫情的虛假訊息。克萊斯曼指出，拿破崙曾經說，當敵人犯錯的時候，切勿打斷他們，而中共官員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上已經犯了很多錯誤，令他們的政治宣傳和形象力行動喪失信譽。在星期四的這一場辯論開始之前，主持人對觀眾做在線調查顯示，支持封禁中國外交官推特帳號的人數比例為 25%， 反對的比例為 75%。辯論結束後，支持者的人數比例上升6%，但持反對態度的仍佔多數。在華裔中間，對於是否應當封禁中國外交官推特帳號亦都有不同的看法。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學生羅山對美國之音說，推特是美國這邊的社交媒體，在他的眼裏面，華裔的眼裏面，那個肯定是支持禁止他們。你居住在美國，你肯定是想要以你現在所居住的國家的利益為先。紐約人湯漢青也支持嚴格監管，他說我們應該要嚴厲的監管，不可能讓控持美國的聲音在美國肆無忌憚地來影響美國。站在民主黨的角度來指點共和黨，站在共和黨的角度來指點民主黨，他們的目的就是在這裡搞壞美國。髮型設計師愛麗絲則認為，應當要秉持言論自由的原則。他說如果你去關閉某一個人，不管是哪一個，愛麗絲說她覺得都不太合乎言論自由這一條。 在百老汇经营一间舞蹈工作室的蒋薇认为，美中双方理念不同，暂时关闭中方官员推特账号，让双方保持距离，未尝不是件好事。他说不同的理念很难融合，这样冷静一段时间，或者那一边中国会有第二些的想法，会有改变，美国这一边这里需要一些平静，双方都需要一个疗伤的过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